如何防守太原城？这一问题在将领们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阎锡山定制的计划是用野战的方式于城外布防，可与会的大部分将领认为，让目前已经处在败退中的部队重新布设阻击阵地，最大的可能是还没等他们进入阵地，日军就已经压到了太原城下。况且那些所谓的国防攻势几乎无需实地检验就可以判定必是不堪一击，目前唯一可行的是集中兵力坚守城垣。阎锡山坚持他的计划，双方争论到凌晨，阎锡山告诉将领们作战计划已经布置给各部队的指挥官了。会议至此结束。
阎锡山委任傅作义为太原守备司令，他告诉傅作义，太原城中储备的粮食弹药够半年之用，期待傅作义能够再显一下身手。
阎锡山决定离开太原城，没有人知道他要去哪里。
黄绍竑也准备离开，但是太原城内已经混乱到了连他这个战区副司令长官都找不到车的地步，于是只有去找负责守城的傅作义。只是黄绍竑甚至不知傅作义的指挥部在哪里，副官周世杰怕迟了被封锁在城内，劝他赶快走。周世杰带着十多个卫士摸到南门，幸城门还开着，这大概是因为阎锡山还有许多贵重东西没有运完，汽车仍在进进出出。出城到了汾河桥上，这里已经乱成一团，车辆和人流拥塞在一起，黄绍竑充当起临时交通指挥，这才截住了一辆卡车。天亮以后，他到了交城县城，得知阎锡山竟然也到了这里。阎锡山走的时候并没有告诉黄绍竑他去什么地方，两个人完全是无意中遇到的。中国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和副司令长官就这样在远离部队远离战场的小县城里意外地相逢了。
共产党人周恩来也参加了阎锡山的军事会议，周恩来不同意以多数兵力在太原城与日军决战，认为这样只能带来巨大的伤亡，而太原最终还是要丢失。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背靠山地，以运动战方式与日军展开周旋。会议结束的时候，周恩来特别对傅作义说，我愿代表中国共产党还有全民族诚恳地对你说一句话，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之深厚的伟大力量，请你保重。11月5日夜，周恩来带领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人员撤离太原城。
板垣征四郎得知中国守军开始撤退后，立即命令部队自忻口一线大举向南追击。日军推进得异常迅速，导致中国守军无法在预设阵地立足，不得不再次向后转移。同时，从娘子关方向撤下来的中国守军，绝大多数因为遭遇日军截击，无法靠近太原，只有继续向西南方向退去。卫立煌命令中国守军主力转移到交城太谷一线，防止日军继续南下，同时命令孟宪吉的独立第八旅、郭宗汾的第71师和马延守的独立第七旅等部队进入太原城以后守城兵力。但是命令的下达已经晚了，除独立第八旅的一个营最终进入了太原城外，其余部队均被日军阻击在汾河西岸。
6日，忻口方向的日军从北面逼近太原城垣， 娘子关方向的日军插入太原以南，切断了中国守军的退路。太原已经成为了一座被日军包围的孤城。孤城内傅作义的守军仅有第35军的9个营，以及陈庆华的独立第一旅、杨维元的第213旅等部的10个营。
傅作义守太原，与其说是在指挥作战，不如说是承受身心煎熬。明知守城也是死路一条的傅作义，还是把仅有的部队进行了部署，并且封闭了太原城门。封城之前，傅作义将部队集合起来，然后他对官兵们说：留下来守城，等于躺在了棺材里，就等着把棺材盖盖上。各位就当自己已经死了，我们与太原城共存亡。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英灵化入泥土而滋生。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这天，日军的十几架飞机巡城墙一线，轮番以巨型炸弹进行轰炸。太原3丈6尺高的城墙已经成了布满2丈的土坡坡。接着，日军以飞机和火炮猛轰太原城，城内的建筑物纷纷坍塌，到处燃起冲天的大火，供电线路和通信线路都被摧毁，全城的商店被抢劫一空，到处是为非作歹的散兵游勇。更令人惊心的是，太原城内潜伏着大批的日本特务和汉奸，他们到处开枪，制造出更大的混乱。太原戒严司令部的警线部队根本就无法捕捉到这些特务汉奸，戒严官兵反而受到黑枪的射杀。
7日拂晓，日军对太原城发起攻击，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从坍塌的城墙处向城内猛冲，中国守军拼死抵抗，激烈的拉锯战导致双方死伤严重。第二天，日军以更大规模发起全面进攻，直打的中国守军的阵地上弹片与血肉横飞。傅作义去前沿督战，守卫城角的代理连长告诉他，从忻口会战到现在，我们连已经换了12个连长了，现在全连参加战斗的只剩下7个人了。残酷的守城战几近2昼夜时，太原守军的将领开始动摇。第35军副军长曾延义从傅作义的防空指挥部里出来，并没有回到指挥岗位，而是直奔向他的马。马已经备好，曾立即上马向大南门驰去。戒严司令部的参谋副官及勤杂人等也都闻风赶来，跑到大南门跟前，发现早已经封闭的城门前土囊沙袋层层堆积，原封未动。曾命令跟来的卫士随从们搬移沙袋。守城官兵知道他是第35军副军长，当然不敢拦阻。没想到封城时围怕不牢固，现在才发现土囊沙袋积累的太多，移动不便。结果卫士们费了好大力气，城门仅仅打开一个小缝，好在两扇城门稍稍向后移动了一些，门头上甩出一个较大的3角空隙，曾延义舍掉坐骑爬上沙袋，让力气大的几个卫士把他举上门顶， 钻出城去。出城以后，狼狈地向南赶路，恰巧遇上四三五团受了重伤的连长张其普，骑着一匹瘦弱的烈马。曾向张连长把马要了过来，骑上这匹烈马往正南方而去。曾出城打的是第35军副军长的旗号，他这一折腾，看见他的人都说副军长出城走了。消息很快传遍了靠近南城的部队，戒严副司令马炳仁不甘落后，也立时乘着李木号装甲车赶到大南门，利用炮兵掩体钻出城外，落荒逃命。于是副司令出城走了的消息又不胫而走，传进守城官兵的耳朵，由此辗转相传，以讹传讹，把副军长当成副军长，副司令当成了副司令，因而军心开始动摇。十二时以后，除过北城东城与敌人对峙焦灼的部队无暇他顾外，其他城上的守军逐渐稀少，有些地段已经看不到部队的踪影了。傅作义坐立不安，脸色铁青，但就是不说撤退二字。这一天的中午左右，防守东北城角的四三五团李登明营长和大部分连长都已经牺牲，战士也伤亡过半，敌人就从这个营的阵地前面，在坦克的掩护下，伴随步兵利用城墙缺口突入城内，其后续部队也蜂拥入城。董其武旅长得知情况后，立即率领预备队驰援，在小东门、小北门之间的大教场、霸陵桥一带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四三六团二营营长王建业受伤，坚持指挥战斗。这个时候，上下级之间、比邻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络已经全被敌人的炮火破坏，彼此隔断，形成了各自为战的混战状态。就这样一直坚持到黄昏后。天黑了，傅作义接到了南京相机撤退的命令。太原城南面的城门尚还完整，傅作义一到这里，立刻被卷进了溃兵的人流中。城门跟前有一部分人正在挪动沙袋预备开门，但是满门洞的人越挤越紧，妨碍着他们的工作。停在门洞外面的有装甲车、载重车、马匹、陀螺、骆驼，门洞里面满地是土囊沙袋、踏烂的自行车、挤死的骆驼、死人等等，一绊就倒。有力的猛力向前，绊倒的被践踏在地，有人哭喊叫骂，有人开枪瞎打，简直乱成了一锅粥。被踏死踏伤的很多，四三五团少校团副谢志信就是在这里被踏死的。宪兵排长张大个子腹部被踏起碗大的伤痕，几乎丧了性命。经这一乱，总部的行列只有宪兵第十队队长刘如立紧紧地掌握着自己的部队，其余都五零四散，自寻出城门路，有从城门缝挤出来的，有从炮兵掩体钻出来的，有从重机枪射击孔爬出来的，还有用绳坠城出来的，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傅作义出城之后，落了个只有特务连排长薛文一个人跟随保护。从守城到失城，太原在极度的混乱中仅坚持了四天。
山西抗战是中国抗战初期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战斗最激烈、官兵牺牲最多、战绩也最显著的会战。但是太原的最终失守使得华北的侧翼完全暴露在日军的控制下，华北彻底沦陷的结局已经不可避免。
而在中国的南方，日军占领上海后正向南京逼近，国民政府承受着难以撑持的军事压力。然而一直等着中国屈服的日本人 等来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中国政府决定迁都。
不能面对历史，就不会拥有未来。
不能面对历史，就不会拥有未来。
活着，而且要记住。
活着，而且要记住。
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中国国民政府把首都从南京迁走，这到底意味着什么？1937年11月20日，中国国民政府发布迁都文告。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原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极急剧之奋斗及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更于三月，各地将士文艺赴难，招命西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铸成豪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危尽，军心仍如金石，临阵之勇，死士之烈，十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而者暴日更似贪渎，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誉与世界和平计，皆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自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更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无人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告，为共勉之。
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最严峻的时刻到了，尽管国民政府已经宣布迁都，但是无论如何，南京仍是中国的首都。国都被敌国军队攻击甚至占领，不但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严重事件，对于被侵略的国家来讲，更是一场空前深重的灾难。
南京，中国最具温情色彩的城市，自战国时期的楚国设金陵邑后，三国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五代南唐、明初、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都建都于此，素有十朝古都之称。蒙蒙烟雨中，巍峨的城墙、华美的宫殿、葱茏叠翠的紫金山、秦淮河边亭台之上传出的琵琶套曲，还有遍布在街渠市井当中的吴侬软语，这座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的千年古都，处处弥漫着一种安然与奢靡相互交映的情致。1937年12月，中国首都南京即将面对战争的残酷蹂躏。
从政治伦理上讲，中国政府没有任何理由不死守南京。南京城地处长江下游的一个大弯道内侧，东边是紫金山，北边和西边是长江， 南部是开阔地带，如此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南京的城池防御自古以来便是一个难题。南距溧阳，东倒镇江，西扼太平，距险阻断粮运，不战而下金陵。中国历代军事论述无不认为，只要攻占了外围的几处要点，背靠长江弯道的南京城因为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便会唾手可得。背水一战乃兵家大忌。
1932年初，上海128事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开始考虑南京防御问题。因为当时中国军方认为，一旦日军占领上海，必会沿着京沪铁路和长江水路进攻南京。为此，中国军方成立了南京城塞组，在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下，在上海至南京间修筑了芜湖线和西城线两道国防工事，修整了长江沿岸的江阴、镇江和江宁等地的要塞，还在南京地区构筑了内外两道防御阵地，沿着大胜关、牛首山、方山、淳化镇、青龙山、栖霞山至乌龙山要塞为外围阵地，沿着城墙以雨花台、孝陵卫、紫金山至幕府山要塞为城郭阵地，同时在城内东面的北极阁、西面的清凉山等高地修筑了核心据点。但是即便如此，南京城防依旧危机四伏。首先是芜湖线和西城线的修筑质量很差，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中国军队根本就没能在这两条防线上站住脚，所谓的国防工事很快就被日军毫不费力地突破了。其次，紧急之中制定的南京防御计划仍然是停留在纸上，城郭阵地还是残破不全的老样子，预定防守南京的部队大部分尚未抵达，他们不是被各地截留，便是被调到上海战场上去了。
日军从杭州湾登陆后，国民政府感到南京城的危机迫在眉睫，于是蒋介石连续召集高级幕僚会议，讨论南京城的城防问题。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曾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